We have been studying from the Gospel of Matthew for some time, and today we are studying Matthew chapter 23. And a couple of weeks ago, I shared the message from the first part of chapter 23. I hope that all of us do understand that Matthew chapter 23 is a part of the rosary.
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是第二个信息，从马太福音的第23章。我希望大家都更明白马太福音23章。也是主耶稣在面对祭司长和文士的质问时给他们的回答。在23章的1-12节，主告诫并教导众人和他的门徒们，不可假冒为善，不可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现在他的告诫变得更加严肃。在13-36，他的话锋直指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指控他们为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宗教直接挑战了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马太福音23章是主继续回答宗教领袖们对他权柄的质问。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一下什么是假冒为善。这样的信息我讲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主在这里主在这里宣判那些宗教领袖们的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假冒为善。这个词主要出现在前三本福音书里，一共出现了21次。在这三本福音书里，马太福音14次，马可福音2次，路加福音5次，其他10次在其他的几本书中。新约圣经里总共出现了31次。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假冒为善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可以找一下它的反义词。这个反义词可以在雅各书里找到，雅各书3章17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希腊文没有假冒，在这里3章17节说到没有假冒，是有诚心诚意的意思，这就是假冒为善的反义。就是说宗教假冒为善的宗教被看作没有诚心的宗教行为。因此假冒为善的崇拜行为是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没有诚心。词典里解释假冒为善是假装的美德或良善。假冒为善的人是犯了这样的罪，虚假是虚伪作假的人。他们假冒为善的人故意假装是良善的，而事实上他们借这样的假装为幌子，进行一些邪恶的计划，是用各种的手段行恶。然而在这个意义上，假冒为善还不算最坏。在拉罗什富科的话说，伪善是恶行向美德表示的一种敬意。 就是说一个虚伪的人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知道美德是对的，因此他希望看起来是好的，是良善的。他们想看起来，他们想看起来好，看起来良善，因此他们的伪装是向美德表示的一种敬意。因此他们以邪恶的 行为 邪恶的动机行善，而且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词典对假冒为善的定义，词典对假冒为善的定义，真实的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但不能完全解释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里这个词的意思。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这个词。要明白假冒为善有一个困难之处，这个词通常用于指一个人装成另一个样子，弄虚作假。因此伪善是一个谎言，是给人一种假象。我们的难题是了解假冒为善和前后不一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我们常常也前后不一，前后不一和假冒为善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因为智慧有限，能力有限，有许多的缺陷，所以行为上、言行上常常不一致。但这与假冒为善还是有一些的差距，因此我们不应该论断别人，论断这样的行为。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是个慈善家，他捐了许多钱给慈善机构，却不照顾他在困境里的弟兄们。我们可不可以说他行善是为了掩饰他对自己的弟兄没有爱心的行为吗？或者他的行善是真实的，是真切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弟兄欠缺关怀，不够体恤。因此比起假冒为善，他更像是前后不一，言行不一致。那我们该如何严格的区分前后不一跟假冒为善呢？我认为前后不一是说一个人违反神诫命的同时，也谨守一些别的诫命。如果一个人他敬畏神却不孝敬他的父母，他是守了一个诫命的同时却违背了另一个。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带有邪恶的意图，而是无知或考虑不周，那就可能说他是前后不一的。但是如果他这么做的动机不纯，那他就是假冒为善了。这就是假冒为善和前后不一的不同。在他不孝敬父母的同时，他假装自己是个尊敬荣耀神的人， 想借此掩饰他对父母错误的行为。这样看，假冒为善似乎包含了一个邪恶的伪装，从而达到一个邪恶的目的。记得以上所说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信息，弄清假冒为善的罪，我们要避免的罪。耶稣严肃地宣判了他们有罪，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七个经节一开始就说你们有祸了，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二十三节、二十七节跟二十九节。主的宣判主要提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我们看看主对他们强烈的谴责之前，先要观察到几个要点。第一点是有好几个团体起来反对耶稣，其中文士和法利赛人成为主要的宣判对象。第二，我们要知道被主谴责并不是说关于他们所有的事都不好的。耶稣谴责他们，但并不是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我们接下来一一的看一下。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一节指出他们有权柄，有钥匙可以带领人们到天国，他们有这样的权能，他们有这样的权能去影响其他人。第十四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他们是花时间和精力去祷告的。我要你们知道，耶稣不是谴责他们祷告，而是他们祷告的方式和动机。他们是有花时间祷告的。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他们有足够的热心，有这样的信心和意念，走遍四方，就为使人入教。他们有很强的热心和信念。第十六节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房子的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房子的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他们知道起誓和圣殿里物品的价值和重要性。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献上十分之一给主，是值得称赞的。即使是被主定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献十分之一给主的，这是应该的。属主的东西他们归给主，没有夺走，他们是有奉献给主的，这是好的。第二十五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他们使自己，他们保持自己体面，值得尊敬的样子。他们要人们看到自己善良清洁的样子。第二十七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室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们保持外在的清洁和干净，从外面来看，人们无法指摘他们。从主对他们的每一点责备，我们仍可以看出找到一些他们的长处。第二十九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这么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认识到主的先知和义人们的权柄，并尊敬他们，为他们修饰坟墓。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被主谴责假冒为善的人，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暗败坏的。他们有一些长处，他们有迷人的外表。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内在，我们可能会称赞他们良好的品质。当我们看这段经节，除谴责他们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受谴责不是由于一些平常的罪，违背或不服从律法的罪。他们既没有杀人，也没有犯奸淫，他们是好公民。但他们受谴责，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行为受宣判，乃是因他们的行为宗教信仰。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那么难道不是想要成为近前属灵的人，从罪的刑罚或神的震怒里得解救吗？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宗教的目的。看看马太福音里对他们的对用的词，路教、天国、祷告、先知、圣殿。这意味着他们那原本应解救他们脱离罪恶的宗教，却使他们被定罪。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是什么使一个美好宗旨的宗教成为他们败坏的根源，招来主的谴责呢？这个问题有几个答案。第一，相信圣经里的神不是问题的根源，神不是问题，信神的宗教也不是问题，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在圣经里显示了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派他的先知带着他的信息到他的人民中间，使他们受益。因此问题不是出现在宗教的活动，包括献祭。 因此耶稣不是因他们的宗教活动而谴责他们，但是耶稣也谴责他们的宗教活动。我不是自相矛盾，在神的真实信仰里，他们加盖了自己的喜好，带着错误的动机、多余的教导、贪恋、扭曲的观念和人性的罪恶。这让我们思考到他们宗教生活的负面，主所谴责的那些错误的动机、多余的教导和各种扭曲的观念。耶稣指出他们受谴责的原因，他们不想进入天国，即使他们可以开启天国的门，他们也不容别人进去，如第十三节所说的，他们费尽精力引人入教，却使他人比自己还加倍的坏，这是第十五节里说的。他们篡夺神的权柄，当他们按自己的方便实行许愿和还愿，神的荣耀不被考虑，反而许愿还愿的行为好像比别的都重要，因为这些可以在人前展示。根据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说，他们注重外在的微不足道的事，却不明白也不行那更重的事，就是内在的属灵的以神为中心的事。他们重视自己的外观，而内里却是污秽不堪的，如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里指出来的。他们粉饰自己的外面，却不顾清洁里面。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说，他们和他们杀害先知的祖先们没有不同，只是他们没能认清自己，没能认清自己的罪恶。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相信有几个不可忘却的教诲，我们要深深地藏在心里。宗教，单单宗教不会带领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信仰非常坚定，犹太教是建立在独一的真神和他独一的选民以色列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宗教非常宝贵，甚至可以为此献上自己的生命。但可悲的是，他们的宗教最终使他们对抗他们的弥赛亚。我想让大家知道，他们这样的反对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关于弥赛亚的应许，相反，他们深深地相信这个应许。但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却这样的反对他。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对弥赛亚有一些认知，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标准，不符合他们的规定。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弥赛亚错误的认知和了解，这是他们宗教的致命之处。 这说明宗教可以用错误的知识来喂养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和意念，等待他们的弥赛亚，但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承认宗教的优点，但错误的宗教信仰只会是致命的。错误的信仰可以把普通人变成行恶的工具，甚至可以使普通人丧失人性。我们必须知道，在马太福音23章，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被谴责。在此我要提醒大家，所有人，你们的基督信仰可能会使你充满罪恶。你可能反对这个说法，你说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你们不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你求告耶稣基督的名，你的基督信仰是关于基督的，就如圣经上所说的。但同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他们不可能有错，因为他们相信摩西的律法，求告圣经里的神，独特的神，他的名，因此他们依赖自己的宗教信仰。亲爱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宗教，给他们亮光和启发，但他们被定罪了。不要因为你的信仰是基督教就感到安全了。你和我需要的是和主有个人的关系，行在光中，住在真理。我们要重生，我们要和主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再有像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西门和安娜这样的人的同时，也有人像该亚法和许多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在同一个宗教里，却被主定罪。不要因你的信仰是基督教，你们就觉得高枕无忧了，就从此安全了。看看马太福音7章，里面说到末世许多的叛教的事和异端的事。不要认为你求告主的名，你就是真正的信徒了。我们要与神有个真实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属灵并不等同于与神建立关系。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追求的就是属灵的外在的表现。走遍各地引人入教不是简单的事， 无论是假装与否，常常的祷告是一种属灵的锻炼，在圣殿里起誓并设法履行誓言也是值得称赞的精神。不过属灵是一回事，和神有个人关系又是另一回事。我想让你们看清，我们可能是属灵的，即使远离了和神的关系。文士和法利赛人投身于神的事工，但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他们被主耶稣定罪。因此不要因为你踊跃参加属灵的活动，属灵的活动、宗教的活动就感到安心了，除非我们完全听从神的诫命和旨意。我们不能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完全的、真正的属灵。是世俗的还是属灵的，这两个不能随意的划分开来，而是要通过认真的思考。我所要说的是，我们可能会犯下一个错误，以为只要是基督徒做的事就一定是好的，而只要是非基督徒做的事就是不好的。这个看法不一定对，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二分法，这样的武断的分法是不正确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被严重的谴责了，尽管他们不被定义为世俗的人，他们是宗教人士，他们是属灵人士。今天的第二大点，耶稣揭示了假冒为善的罪。这个罪有许多面，我们可以根据词汇的定义来解释它，但今天我更想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第一，假冒为善是属神的事和属人的事以不圣洁的方式掺杂在一起的结果。就像本来圣洁的事因受到污染而成为不洁，可以用圣经旧约圣经里记载的圣洁的行为准则来说明。这些准则里说到洁净和不洁净、圣洁和不圣洁的东西，这种的分别不在于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只要是献给神为他所用的就是洁净的，不为他所用的就是不洁净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所做的都是属神的事，但是他们做这些带着自己的定向和价值，是和神的真理相悖的。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和价值观去行属神的事，无论向神献何物，只要是以正确的观念和方式去对待，那都是应该是圣洁的。然而那些人有不好的动机，给一切的事工加上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些说明假冒为善的人在一方面具有真信徒的特征表现，另一方面他们无视圣洁和洁净之物的真正意义，从而被定罪了。假冒为善是品行软弱的产物，他们知道属灵的事，知道神的名 也明白这些属灵事物的重要性，如保持良好的名声和外在形象，但他们的知识并没有一项真实的信仰。他们想表现得很属灵，过着有信仰价值、有信心的生活，这样的渴望和表现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他们不能相应的塑造自己。他们渴望有这样的表现，而内心却不这样的塑造自己，不这样的受改变，因此他们选择伪装。他们选择伪装。此时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若说我对所说的都问心无愧，那我就是骗人了。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都要忏悔假冒为善的罪。主责备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向他，悔改自己的罪行。这样的信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让我们深刻的思考自己，因为主在这里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行。若主的亮光让我们看清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我们也犯了假冒为善的罪，这是机会让我们忏悔自己的罪。基督徒的品质需要建立起来，效法基督的样式。假冒为善是我们忽视爱神第一的结果。不是说假冒为善的人他的信仰生活就明显的有明显的出错，甚至他们的表现是令人称赞的。想想马太福音23:28说，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3:28，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人们看到你可能会说你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太独特了。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我们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好。人们可能有最完美的外在表现，他人不能看透人的心，而神却可以。
that the purpose of his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life is deviated from the main purpose, which is to
宗教信仰生活的目的和偏离的重点。假冒为善就在这里开始发芽。第十四节说，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祷告或很长的祷告，这些没有错。而事实上，除非我们常常练习祷告，我们可能无法做很长的祷告。但他们的假告祷告是假意的，他们想借此表现自己。他们的祷告不是为要让神听到他们的祈求和需要，而是要让人听到，让人觉得他们很属灵，配得教导属神的事物这一职位。假冒为善是一种致命的罪，因为我们很难清楚地看到这个罪对我们的信心和灵命有什么样的危害。这个罪看起来没有什么侵略性，是个人的问题，可是它是一个致命的罪。马太福音23:29-35，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3:29-35。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堂中间所杀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在第29节，假冒为善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罪的致命之处，他们认为自己尊敬先知。他们作为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和祖宗杀害先知祖宗一样，他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但他们却和杀害先知和义人的祖先们一样。第34节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这些人和他们杀害先知和义人的祖先没有不同，他们最终杀害了耶稣和他许多的门徒。假冒为善使他们心眼蒙蔽，不明白自己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好事都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就是假冒为善的罪的致命之处。这个罪使他们心眼蒙蔽。 正因为他们未能看清自己是假冒为善的，是罪人，他们错过了许多机会悔改自己的罪。我们注意到耶稣称他们为瞎眼的，第十六节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第十七节说是无知瞎眼的，二十四节又一次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二十六节也说他们是瞎眼的。这是多么可悲，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罪，因为一旦陷入就很难很难走出来，因为我们无法看到自己的假冒为善。他们注重小事却忽略大的事情。第二十四节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从你们倒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假冒为善与有内在的宗教信仰相反。假冒为善的罪蒙蔽他们心，让他们自觉得很有智慧。耶稣说他们是无知的，这意味着假冒为善不只是简单的行为上的过失，而是因着无知愚昧的心。第十七节和第十九节说到这些。希腊词的无知在这里有不敬虔的意思，说明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愚昧的心不仅是无知的，而且是不敬虔的。这也是他们想要在人前掩饰隐藏的。他们假装自己很敬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也开始自欺，认为自己没有问题。这不是一个外在的恶行，而是从心里来的。第二十三节有个例子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将所献的十分之一，他们将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这是好的。我要再次强调，这是对的。 有些人说这是旧约里的规定，新约里不同，但主说他并没有废除这行奉献的职责。奉献是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小小的方式承认我们的信仰。象征着我们知道凡事都是神所赐的，因此基督徒都要行奉献。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能够付诸行动。但行奉献不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结果。耶稣说，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是内在的品格，表现要在外在的行为上表现出来。这些属内心属灵的品质，都将会结出行为的果子。第二十三章也指出，他们假冒为善的人只是在形式上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注重外在的表现，没有认清自己内心的问题。或者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问题，却不愿意坦诚。当他们的重点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在神身上，他们想得到更多人的赞美，更多的认可。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蒙蔽了自己，看不清自己内心的问题，或者知道自己内心的问题，却不愿坦诚。我想要重述我在一开始引言里讲的，我们要分辨因粗心无知产生的前后不一的行为和假冒无善的罪，所以我们不需要让自己或他人承受不必要的罪恶感。我们常常前后不一，因此我们不要妄下定论。有时我们说话做事前后不一致，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智慧有限。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e need.
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不完美的，在许多地方要有所改正，在许多地方要学习进步的。可能随着我们渐渐成熟，言行前后不一致的行为可能会改正许多。但我们要分辨这两种行为和内心上的不同。但如果我们看见自己有任何假冒为善的罪行，不要再隐藏这样的罪，而是要悔改，要悔改，求主的原谅和赦免，要努力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四节，作为结束，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四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父我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因此我们在暗中所说的都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说的都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不要隐藏你的罪，因为主是知道的。在微笑的背后，你可能很难想到这是假冒为善的面具。你们要知道，在暗处所说的都要在明处被人听见。神是蛮有怜悯的，他给我们许多机会，让我们能悔改我们的罪。不要认为这是别人，这个罪都是别人犯的。我相信所有人都犯过。从这个假冒为善的罪悔改过来，让我们向神祷告。
Help us to examine every part of our inner beings, Lord, so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bring everything, wrong things out from us, and we will repent of all of those sins before you, Lord. Forgive us, give us courage to make corrections before we may not have any more opportunities. Dear Father,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of forgiveness. We do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Lord, forgive us. We pray in Jesus' name.